Amen.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好精神啊。我记得咧，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咧，去旅行嘅时候咧，我填表，填我属于系边个国籍嘅，我突然就发觉唔识填，就问自己，我究竟系属于边个国籍嘅咧？英国咩？已经唔系啦，中国又好似唔系咁喎，啊，我系香港人。應該填啲乜嘢咧？咁樣突然之間覺得我唔知道自己係咩人。呢度邊個1997年可以去旅行嘅？1997年之後可以去旅行嘅人嚇，唔係1997年啦，1997年之後，而家咪之後啦嚇。邊度啊？邊個去啊？即係舊年幾又有錢去旅行嘅？1997年啱啱1997年之後嗰年有冇？有。一過去咗六年啫咩？我真係唔好信喎，啊，誠實啲，邊個去到㗎？嚇，多少少成績啦，嚇，算啦，唉，真係。你有冇嗰班感覺？唔知點樣填咧？嗱，當然我而家梗係知啦。而家填咩啊？中國香港啊嘛嚇。想翻起咧，對自己嘅角色個定位唔係好清晰嘅時候咧，其實會好迷茫啊。我相信咧，呢種迷茫咧，係喺呢個英國殖民地長大嘅呢度有翻少少年紀嘅人，你都會有一番滋味。太後生唔好知嘅。嗱，由呢個認識我係中國人，即係頭腦上邊認識我係中國人啊，但個心裏邊咧，硬係覺得好似爭啲咁樣樣，又唔認識。到認識到接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時候，我發現原來很重要。當我認定了我是一個中國人這個角色的時候，我開始的視野看東西就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去看東西了。我就發覺無論態度好、決定好、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角色定位重不重要？咁紧要啊？喂，俾啲反应啊！咁紧要啊？紧要啊！好啦，我请你大家帮下忙，同你隔篱左右嘅人问一问佢：你系咪基督徒啊？咁简单嘅问题都要问噶，唔同噶。如果你系基督徒嘅话咧，你会企喺一个基督徒嘅立场观点去。看東西的嘛，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你就會站在你自己那個角色那個立場看東西的嘛，是很不同的，結果出來完全不相同。在馬太福音第16章，就是13到20節裡面，耶穌看見即是我們看見耶穌問跟隨他的門徒。今天我們稱這些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那些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耶穌就問了，人家說我是誰啊？這班門徒就說，施洗約翰啊，你是以利亞，你是耶利米啊，或者是先知裡面一個。耶穌又再問，那你們覺得我是誰啊？就好像你這樣靜了。當中呢，西門彼得就說，我知道，可能神啟示他，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兒子。在這個時候，相信所有的門徒都聽到彼得所說的，耶穌就是那位所有猶太人都很期望已久的尼賽亞。為什麼呢？因為彼得說，耶穌你是基督。原來基督這個字呢，這個希臘文的字，它的希伯來文呢，其實就是尼賽亞，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我們在這裡 當我哋知道門徒都清楚知道耶穌就係嗰個尼賽亞，就係嗰個救世主嘅時候，喺十六章二十一節裏邊咧，聖經就咁記載咯喎。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咩叫指示？指示咩？指示耶穌咧，就係必須要上耶路撒冷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嘅苦，並且被害、被殺，第三日復活。嗱，呢度好刻意咁樣去講俾我哋知，耶穌開始要使門徒知道，佢不單止係被稱為基督，佢仲要履行尼賽亞作為尼賽亞要做嘅事情。耶穌選擇上耶路撒冷，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知道自己是基督，知道自己是尼賽亞。如果你自稱你是基督徒，你會不會好像耶穌一樣履行基督徒應有的責任和使命？在這個時候，在這裡我們看見耶穌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耶穌就選擇體貼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計劃去死，以求去完成神交給他的使命。耶穌的預言當中，二十一節要預言，預言當中裡面我們看見耶穌要耶穌是完全清楚一系列已将要发生的事，他要受苦，他要被杀，他要复活。耶稣连哪个要加害于他，他都一一清清楚楚给着你。你知道哪个要害你，你会怎样？你会怎样？我听到好像杀了他。你就啱识做呢个电视剧里边嘅奸角啦，先下手为强啊！边个嚟嘅？啊，我唔会揾你上嚟，放心啊。不过我哋系忠噶嘛，系咪？我忠嘅梗系唔会咁样样啦吓。咁于是咧，忠有忠嘅方法，做忠嘅角色会点啊？有咁嘅情况，有人害你，我避开佢咯啊！三十六章走为上章，是不是？但耶稣的选择是什么？耶稣选择是要面对去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这个在旧约里面，早在旧约里面清清楚楚地讲明，那个时候那些害耶稣的凶手，耶稣列出来是什么？长老、祭司长、文士，全部都是宗教领袖来的。这个是三个群体，不是三个人，三个群体来的。这三个群体呢，哇，很 powerful 的。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那些犹太公会，最高公会，就是那些民事法庭里面骨干成员来的。很有力的，很有地位的。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在预言这班这么有地位的宗教人士，这里谁做组长的？举他手，举高一点，区长的，举高一点，在教会有侍奉的，举高一点，不敢举，好，麻烦，宗教人士，就是这些骨干宗教人士，怎样？是害耶稣的，是这班人要使到耶稣受苦，是这班人使到耶稣被杀，是这班人做的。但是最终神会使到耶稣第三日复活。短短一节的经文，我们看见耶稣知道自己要上耶路撒冷那个后果是怎样样。比着你，比着我，刚才你都说走咯嘛。耶稣选择的是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年纪大的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年轻一点的未必明白，我解一解。 明知不可以做的偏要去做，因为耶稣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他愿意去履行神交给他的使命。其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力量的，他可以凭着他的能力可以逃避这一劫的，但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继续去行这条路。弟兄姊妹，你承不承认你是基督徒？你承不承认你是基督徒这个角色？即使要面对很多的苦难，即使要面对人加害于你，有人阴你，有人要害你，有人要杀你，你会不会仍然昂首勇敢地去说我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勇敢跟你隔离左右的人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耶稣说我是基督。我们需要好像耶稣一样清楚自己的角色，我们要好像耶稣一样选择体贴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好像耶稣一样勇敢去承担神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在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见彼得有另外的选择。作为十二门徒当中里面，啊，真是出类拔萃，出众过人。刚刚因为他能够讲出哇，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被耶稣去称赞他为有福的。第十七节这么说，我们可以说彼得真的配得上耶稣帮他改名。记不记得彼得最初是什么名字？不记得都懂看了，是吧？最初叫西门，但耶稣帮他改名叫基法。基法的希列文呢是彼得，意思就是什么？坚实的石头。这嚿又忠心又坚实的石头，现在竟然变为什么？变为一个企图要使耶稣跌倒的绊脚石。望下你后面一个，是不是绊脚石来的？望下你旁边那个，跟他说不要做绊脚石。第二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彼得竟然做出一些阻止耶稣履行尼赛亚使命的行动。原文这么说，彼得就拉耶稣走在一边，就开始去劝，我们无合本来劝他，有些译本说劝谏他，其实说得太客气了。原文里面的意思应该是这么说，彼得很直率地砸烂耶稣。彼得是砸烂耶稣，现在跟着他就说了，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在你身上。直接地翻译出来的时候，这句万不可如此应该是翻译说愿神施恩怜悯你，实际他要表达就是说愿神解除你的衰运。但这句说话反映到耶稣履行尼赛亚的使命不是彼得期望尼赛亚这样，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耶稣说如果真的照耶稣你的说话这样说，即是要受苦 要死的话，我就求神怜悯你，我求神去改变下个计划，等你不用那么折堕，是这个意思。 我哋中文翻译得真系好客气。你同彼得有冇同样嘅谂法？我哋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或者已经好多年。你会唔会好似彼得一样，有自己嘅期望？有自己对耶稣的期望，希望耶稣是给好处自己。我信耶稣会不会都同样期望耶稣给好处我们自己？彼得明白，明白耶稣是尼采啊，但他未明白耶稣是一个怎样的尼采啊。在彼得的尼采亚观念里面，他仍然未摆脱犹太人那种旧有的想法。正如我今天信耶稣，我未摆脱中国人传统拜神那种的观念。我们经常都是祈祷祈求神给好处我们。彼得期望那个尼采亚的来临呢是怎样？是以王者的姿态，哇，好勇猛咁样，好 smart 咁样，然之后咧，运用神俾佢嘅能力里边咧，可以令到嗰啲咧啊，即系软软弱弱嘅百姓，啲变为好强大嘅军队，然之后一扫罗马政府，铲低晒佢哋，于是咧就可以解救所有犹太人，免受佢哋欺压。呢个系彼得嘅尼采亚观念。但系耶稣喺度讲乜嘢？耶稣话俾佢听，我要去受苦啊，我要去受死啊。是以一个受苦仆人的姿态做出牺牲，以致能够成就神拯救的使命。看来彼得没办法接受这种的安排，落差实在太大，梦想破灭，所以他反对耶稣这个行动。你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你好像彼得这样，你梦想破灭，你会发觉落差太大。彼得的行动呢，彼得的选择，他的行动就是怎样？不如藉着我和耶稣这么好的关系，我要将耶稣纠正过来，我要阻止他，我要游说他，我要告诉他你大错特错了，这样你不应该这样的。搞得掂耶稣的时候，我就可以扭转个局面了。在这时候，耶稣很直接、很迅速地回应彼得，不但只去回应对彼得这样说，同时去教导在彼得后面那些其他的门徒，要他们知道彼得错在哪里。耶稣就说了，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体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强烈去指责彼得呢？我们体验，因为耶稣要我们记住耶稣必须要受苦和受死，耶稣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必须要上十字架这条路，因为这个是神的计划，这个是天父给圣子耶稣的命令，这个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方法，这个是尼采亚的使命。彼得试图去改变，试图去游说耶稣放弃这个使命。耶稣识别出在彼得后面催使彼得有这个行动那个是谁？是撒旦，是撒旦的所作所为。彼得这个时候，他选择做绊脚石，因为撒旦将体贴人心意这种想法放在他心里面，而彼得也都想体贴自己的意思，所以两者一拍即合。弟兄姊妹，当你企图想体贴自己的意思去做事的话，我劝你停下来想想。
你会不会已经中了撒旦的诡计？在这个时候，耶稣知道这班的门徒根本未明白、未理解跟从耶稣是意味着什么。于是耶稣帮助他们去厘清，就对这班的门徒说，那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做三件事。第一，舍己。舍己什么意思呢？即是无了自己。跟你隔壁人说，舍己真的无了自己。怎么无了自己？正如这个加拉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上半节他这么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必须要没有了自己，即是说凡事不照自己的意思，只是照神的意思。即是对自己要 say no， 对神要 say yes。 即使自己不想做那件事，但神要你做，你都要顺服，你都要 say yes。 第二，背起十字架。在耶稣的时代，十字架呢是罗马帝国里面所用的最残酷的刑具，专门是用来什么处置那些那些穷凶极恶的死囚。所以这样呢，十字架就是一个痛苦、羞辱、咒诅和死亡的标记。当一个人要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意味着他要去死。他要去死。罗马人会强迫这些死囚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就行。行去哪里？行去他要受刑、要死的地方。这个行动表示了这个死囚完全已经完全被征服，完全彻底被征服了。走到人生里面最后的阶段，这个死囚他只能够做一件事，就是背着这个十字架，背着这个使他要死亡的十字架，一路行行行行到他死的地方，行到他死的终点。当耶稣叫门徒背起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就是在宣告他的主权。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这个十字架。这个就表示你必须要选择彻底地被主去征服你。在你有生之年，对我来说就是对我是剩下的时候，在你有生之年你要背着这个十字架，即使你要面对痛苦，你要面对羞辱，你要被咒诅，甚至你要交出你的生命，你都要继续去背起这个十字架，直到你死亡终结的刻。第三，你跟从耶稣，你跟从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一次举手决志，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持续，当你决志了之后，你要持续终身咁去继续跟住耶稣，系一个过程嚟嘅。你要 keep住跟耶稣跟到底，唔能够半途而废。所以你必须要下定决心。 那些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起十字架、不愿意继续跟随耶稣会半途而废的人，不配做基督徒。你愿不愿意做好基督徒这个角色？你愿不愿意继续做好基督徒这个角色？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加油啊你！我真的要加油。大家有没有听过最近听过一个新闻？今年五月八号的时候呢，我听到一个新闻，他说东南亚运动会在这个女子五千米跑步决赛里面呢，有一个包尾的柬埔寨跑手，我试下读他的名字，希望读得啱吓。鲍森南，鲍森南在这个冲线那一刻里面赢到全场的观众里面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还得到柬埔寨那个信息部的部长颁发奖金给他，得到哇网民热烈的赞道，叫热赞啊！全因为什么呢？全因为其他跑手都冲了线了，剩下他一个，但他仍然继续跑，去到这个比赛去到尾声的时候，即是他就来到目的地了，就到终点就来但未到。在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突然间个天落哇磅礴大雨，好大的雨。啊，照计来讲横掂都包尾了，是不是算了，又落这么大的雨，又跑得那么辛苦，五千米放弃没人骂他的，但他继续跑。继续跑，一路抹嗰啲唔知汗水定系雨水，继续跑，继续跑。佢冇放弃，佢继续喺呢个雨水当中里边完成佢嘅比赛。鲍凯南不屈不挠嘅精神感动咗唔少嘅网民。奥运会官方咧喺 Twitter 里边咧就分享以下嘅说话，佢咁讲。他说即使你排到最后，即使个天气这么恶劣，即使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你仍然永不放弃。没什么能够阻止柬埔寨的鲍凯南在这个东南亚运动会里面完成女子五千米的比赛。弟兄姊妹，看看他，你可不可以好像他那样永不放弃，即使包尾。弟兄姊妹，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做你应该做的事。耶稣说舍己，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他，即使有几咁困难，感觉到自己做唔到，都唔放弃。今日太多太多嘅基督徒，只系希望有祝福，唔想承担；只系希望成功，唔想牺牲。只想应许神给更多应许他，但不想有任何的痛苦。耶稣在这里强调，做基督徒是要付代价的。耶稣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跟随耶稣是怎样，要舍己的，没有你自己，要背起这个十字架，直到你死为止，要持续地跟随耶稣，不可以半途而废。你会不会仍然跟随耶稣基督呢？跟随耶稣的路不轻易。为什么我们仍然要跟随？ 第二十五节俾咗答案我哋。佢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嘅，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嘅，必得着生命。你明唔明白耶稣喺度讲乜嘢？耶稣讲出咗一个好重要嘅道理。想得咩？你会失去。你愿意失去咩？你就会得到。今日做基督徒似乎太吓人了，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里面，要坚持跟随耶稣，其实好像不是很 理智的，是吗？我告诉大家，其实只是一个视觉远近的问题而已，不明白？我问下你，当你看到现在做事很辛苦，你还做不做？啊，做得那么辛苦还做不做？当然不做了。但当你看见月尾会出粮，你做不做？做啊，即刻有反应了。嗱，当你睇见哇，大吃大喝好畅快啊，你食唔食啊？食，我都食啦，系嘛？但系当我话俾你听，当你咁样大吃大喝，你会百病缠身，你会周身骨痛、肉痛骨痛，甚至你将会行唔到，你仲食唔食啊？你敢唔敢食啊？唔敢食啦，系咪？打劫的人呢，就是看见很近的东西，只顾眼前的利益，那他就去打劫了。你试试去望远一点，去望远一点。如果他视线放远一点去望的时候，被捉到啊，捉到你会怎样？你会坐监，你要跟亲人分离，你要前途尽毁，你做不做啊？最近我在电视里面看见一个的访问，一个在监狱里面的女性，她跟她的初生的 BB 分离，她尽不到做母亲的责任，她说早知道会被人拉我就不做了，有早知道会怎样？无乞意咯，就是个视线近这个远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廿四、廿五、廿六节里边讲紧同一样嘅嘢咋？人用你嘅生命赚取世界，以为你会得到一切，其实你赔上你自己嘅生命。人为耶稣嘅缘故交出你嘅生命，你以为你会失去你自己，其实你会赚得永恒嘅生命。点解我哋应该接受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得或者失，全决定于什么？廿五节里面所说，我们要记住跟随耶稣是有代价的，但是将来那个益处是更大的。你愿意去追求在这个世界里面短暂短暂的乐趣吗？这话你要追求的是永恒的生命。在二十六节里面，耶稣问了两个问题。个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第一问题有什么益处？第二个问题，人用还可以将什么去换生命呢？赚取这个世界，赚得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生命，两者哪样重要啊？啊？大声说，当然是生命了，否则我们要吃这么多的、啊、补充品啊？想条命长一点而已，只是长一点，但是都是怎样？你再给了你整副身家，我给了我整副身家，你给我一条命，行不行？ 你可以什么换生命？没有。大家都知道生命是最重要，但是很可惜，人知道而不会行。在实际上，我们经常天天都会消尽我们自己的生命。你想想，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世界的东西，天天都是这样，是吗？还有些人得意洋洋地说，我喜欢啊，后面那句我不说了，我喜欢啊，斯文一点说，你赖我什么好啊，我喜欢啊，他喜欢去死，我也没办法的。在座各位，高物论是基督徒抑或不是基督徒？我提醒你，你的生命比这个世界重要。将你的视线放远去望，如果你想救你的生命，你就要跟随耶稣。你要紧紧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人类看我们似乎是失去的，其实我们是得着的，因为耶稣应许他虽然会受苦，虽然会被杀，但是他第三日会复活的。将来他还要再来，二十七节里面说他要再来的时候，他要照住各人所行的行为报应各人。有报应的，你今天所做的是有后果的。第二十八节，耶稣说有人在未尝死味以前必定看见耶稣再来。我们跟着在十七章第一到八节，耶稣登山变像的情景里面，我们见到彼得、雅各和约翰看见耶稣全新的面貌。十七章第二节里面去形容耶稣变了形象，他的面哇明亮如日头，好晒、哦、衣服洁白好像发光咁、哦、什么洗衣粉呢？真的不知道。神让这些的门徒看见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应该会有的面貌，并且让我们听见神他这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要听耶稣的说话，跟你后面的人说，你要听耶稣的说话。耶稣选择体贴神的心意，宁愿现在失最终得。彼得选择体贴人的意思，想现在得，反而他却失去。你会怎么选择呢？让我同起立，我一起祷告。天父啊，多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不致被魔鬼撒旦他蒙蔽，让我们珍惜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紧紧跟随你，纵使我们要面对种种的问题，亦都能够靠住你可以跨城，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